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两个讲师当中，我们对于孔子一些基本的思想做了一些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谈两个观念，一个就是在《论语》当中里面所谓正名的思想。那么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话，其实我个人会体会这样一个正名的思想，它包含两方面的一个意义，一个就是政治秩序的要求，一个是生活秩序的要求。在《论语祭祀篇》里面他就讲过一句话，说啊，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那么政治秩序之所以会崩溃，它主要问题的所在就是我们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叫侵权，权力的权，侵权。所以子路篇里面，子路有一天就跟孔子讲说啊，魏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西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说要先从正名开始，他说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然后民无所措手足。那么可见正名他是在政治秩序上去做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也对生活秩序去做一个要求。这怎么讲呢？在颜渊篇里面，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在一个社群组织当中他应该有这种权分的一个分化，它这个划分，而这种秩序这个建立决定在权力跟义务的关系方面。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政治秩序跟生活秩序的一个要求，孔子自然他比较倾向重视教化，而反对强力的去征服。那么另一个观念就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谈到直的观念。子路篇有这么一段话，说色公欲孔子曰，吾党有直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亦于是，父为直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那么这段话我们可以看，社公他认为能不顾及到父子之间的关系，然后因为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孩子去举证他，他认为这是正直合理。而孔子他却认为正直合理不在于视父子如同路人一般，而是在于各尽父子的礼分。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表现出价值是在于具体礼分的完成，而不在于社公的那样的一个观念。当然这在历史当中是有相当的争议的，后来在韩非子的那本书里面也有谈到类似社公与孔子的这段话，那韩非子他的一个看法也有异于孔子的一种看法。那么我们不能够以正人之攘阳为直，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是正的问题，什么是隐的问题，是应该各依照他的礼分，或者是正或者是隐，然后来论断这个直，还是赞成社公的直，还是赞成孔子所谓的直。我想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留待听者去思考一下。那么不妨可以看看《论语子路篇》，看看韩非子的一个观念，然后思考一下像社公他的观念、韩非子的观念和孔子的看法，他们之间彼此的一种相异性，然后你们可以找出一些很好的观念呢去自我发挥。可是我想听众们也就会觉得奇怪，就是孔子这么有学问啊，可是孔子好像在《论语》当中或者在历史的记载当中他总是那么的寂寞，可是寂寞当中他又常常是蛮坚持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孔子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通人。当然不是，因为他是被我们尊敬的圣人。那孔子是不是圣人？当然孔子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他说人家都称他是圣，他说无岂敢了，我不敢当。所以我们去了解孔子，去界定孔子的地位，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原来孔子他自己都认为自己不是圣人，当然他并不是普通人，而只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所以孔子以一生的真诚自省努力探索，不过就是要表现出作为一个人 的一个常道。那所谓人的一个常道，就是人人都应该如此来作为人的一种常态。那如果人不是这样的话，严格来讲，他就不能够算是一个真实的人或者充分的人，他应该是夹杂的虚假或者是缺失的一个人。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人格常态之上，人还是可以随机扮演不同的角色，成为不同的专家，分化为不同的人格形态。但是我们人却不能够忘掉他的本质仍然是一个人。可是问题是，天下的人呢、啊，总是比较能会群体啊，每个自我、啊、都喜欢走偏锋，并不一定就乐意做一个中正、和平、健康、完整的人。总认为走偏锋才精彩，中庸是平淡的，而他却忽略了平淡才是真正精彩的根源。那么因此到最后就变成各执一词，也就是成为所谓的天下之言不归阳则归墨的这种思想的一个路径上。所以我们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2500多年以来，那么孔子到底被我们怎么样去认定他，当然就成为在思想这个诸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孔子当时所处的一个处境来看，那么就孔子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被了解的人，所以达向党人呢、啊、曾经非常感叹的就说了，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显然就是以成就专家的标准来衡量孔子。孔子也有一次就问子贡说了，是也，如以与为多学而自知者与啊？子贡居然回答然非于。那么孔子他这么回答，子贡并不了解孔子不是以多学而自知来自诩，孔子更期望的是无道一以贯之，那才是他的一个理想。那不但是一般的人，甚至我刚刚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孔子门下受教的弟子也不见得都能够了解孔子的一个心意啊。勉强从《论语》当中我们看到能够比较了解的，大概一个是颜渊，一个是曾子，另外再加上半个子贡。颜渊虽然是孔子在《论语》当中唯一赞美的好学生或者好子弟，但是在德性修养上他能够跟孔子互相的比美，但他自述追踪孔子的心得的时候，他还会说看到孔子啊，他是仰之弥高，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那么从这些话语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得出啊，不论是《论语》当中颜渊也好，曾子也好等等，他们基本上从来没有任何一句话表示对老师生命人格真相的一个完全把握，但是都能够把握其中一二。那么可见弟子都不能够对老师的思想做把握，何况我们一般人。那么甚至于我们讲说像子夏啦、子张啦、子游啊，居然在孔子死了以后啊，他忠心惶惶，异想天开的想奉言行面貌非常像孔子的有若，就是我们所谓的游子，来作为老师的替身来侍奉老师。那么这他们只是从外在的形象上，所以听者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论语》里面呢、啊，只有两个人被称子，就是曾子，另外一个就是游子，就有若，其他没有人被称子的。你看子贡、子张啊、子路、宰予都很有名啊，但是唯有曾子跟游子被称子。而曾子游子正就开出了孔门思想的两个不同的一个系统，当然曾子的影响大，是曾子的思想的一个影响性啊，可以说是比较更大的。所以游子在《论语》当中所保留的语言呢、啊，大概只有四句吧，啊，四句左右。而曾子的思想却被更加的发挥，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他们两个思想或者是在学问上对孔子思想的把握。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整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当中，孔子所处的一个时代呢，是礼坏乐崩的一个时代，然后周天子他这个地位啊，逐渐的在瓦解当中。而孔子在他这个思想行径里面，当然想要去鞭策世俗，想要争辩，但事实上他在 周游列国，并不一定都能够为当道者所赞许任用他，但他却仍然要努力走出一条人世间的道路，尤其是当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母鲁国，那种表现依依不舍的样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孔子应该不是那种离世隐居的人。所以虽然《论语》里面说无欲居九夷的思想，或者是归与归与无党之狂子小陈简，归与归与无党之小子狂简哉，颓然成章啊，但事实上来讲，他并不就如同像楚狂皆语啊、长举竭逆啊、贺愧啊、贺条障人啊，那么对孔子的不满或者是讽刺。当然我们也相信孔子会了解到这些隐者他们的心境，也很想跟他们去做一些论述，可是从《论语》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那些隐者其实并没有有更多的一个跟孔子对话的机会，或者他们也不愿意去跟孔子谈什么。所以在《微子篇》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诗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秋不与义也。那么可以看到他多么的寂寞。当然寂寞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会发现孔子的生命情境当中，他那种德不孤必有邻的一种本质信念，也就是说他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伤感或者这样一个而产生任何的怨尤，反而就如同我在讲天观念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孔子那种乐天的精神。那么因为孔子非常了解他所开发彰显出来最真实最根源的那个人性，是人的意义跟人性的一个尊严，所以能够把握这样子的一个人性尊严，当然我们对自我就能够有个真实的了解。那么也正因为孔子对于人性有这样一个真诚根本的信念，所以尽管是他所处的时代啊，是世衰道危，礼坏乐崩，人人受伤被割裂，但是他仍然抱持一个理想，然后朝前走去。那秉持这样的一个刚健的理想跟信念，孔子就能够走在乱世之中，悠然能够昂首阔步，不做任何无意的阿附跟妥协。那么他也不因为不能够行他的道就去卑躬屈膝，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孔子的一个生命的真精神。所以我们在讲中国儒学，就儒家思想，我们先以孔子正式凸显了中国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跟对思想上的一个把握。当然我们在探讨中国哲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每一个人对于自我的一个把握，到底他是从哪些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劳思光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一啊，他有个地方分述的很好，他说中国哲学里面的思想家们对自我境界的把握可以分为四个方向，一个就是行趋我，第二个叫认知我，第三个叫情意我，第四个叫德性我，从这四个我来看待。那所谓行趋我，就是以生理跟心理的欲求来作为它的内容。所谓认知我，是以知觉理解和推理活动来作为内容。所谓的情意我，是以生命力和生活感来作为它的内容。所谓的德性我，就是以价值自觉来作为它的内容。基本上儒家、道家或者是墨家，他们都不重视行趋我。孔子所谓的一箪食一瓢饮，孔子所谓的这个趋拱而枕之，富贵于我如浮云，那正是表现出这样一个态度。当然老庄也是如此的，墨子也是如此。而就认知我的角度来讲，孔子会告诉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以知觉理解推动推理活动来作为他的一个内容，并不是说儒家不赞成，尤其到了荀子啊，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发挥。那墨辩里面在这方面的思想也非常的丰沛，那只是说在认知我并不是传统儒家特别重视的一个自我之境界。那当然儒家最重视的是一个德性我，也就是以价值自觉为内容的一个自我把握， 那就是自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的这样一个思想。那这种德性，我对儒家尤其是孔子对自我境界之把握来讲彰显的最清楚。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定掉情义我在道家是非常重视的，而儒家呢也是在某些情境氛围之内啊，他也会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情感的一种把握。当然我们去看待孔子的思想，我们不能够只是以《论语》这部著作为限，或者我们可以从六经里面也能够看出孔子的一些思想。不过因为六经跟儒学毕竟是孔子真生命之所系，而《论语》却是孔子思想里面最贴切于他自己本身思想，我们不妨把这个六经整体的来看待它，那么自自然然也就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流传当中去得到一种启发。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说我们要以《论语》来作为一个范本了，当然其他的经典都能够凸显出他一个思想意涵在，不过还是愿意利用一点时间来介绍《论语》。我们今天所读的《论语》这部书共有20篇啊，经本有20篇，是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那么从东汉开始啊，《论语》这部著作就被列入儒家的经典之列。那么到了南宋，经学大师、理学大师啊，朱熹啊，有了集注以后，他又被列为四书之列。那么因此历代有关于《论语》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非常的多。而今天我们在研究《论语》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些版本呢，有三国时候的魏何晏的著，宋的邢丙的书。那么这个著书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论语著书》，那么蛮值得去看的一本书。那另外就是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还有就是清朝刘宝南先生的《论语正义》。那么这几本是在过去研究比较具有成效的，当然当今也有很多的学者对于《论语》有一些诠释，像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像傅佩荣先生的再重新的去解读《论语》，我觉得这都可以使得我们听者呢有机会再去玩味一番。最后呢，我们再将开展出来的孔子之学归结到我们孔子在人格上的一个表现所做出来的，以上我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所做的一些表述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的一个思想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跟中国文化的一个发展来讲，它是具有划时代的一种意义。虽然我们也感受到孔子在现实上的寂寞，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他对理想的坚持所带给予他自己以及后代的人一种永恒的信心跟希望。所以孔子在历史当中他并没有做过任何的诸侯王或者是天子，但仍然被我们尊称为庶王，那自然就能够显示出孔子在所有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有的一个地位。当然我想这样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导师来讲，他不只在中国文化当中所呈现他的地位，在世界文化体系当中孔子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整个东方文化受孔子影响可以讲说非常的深远。我们上面的三个讲次呢，都是以孔子为核心，那正是要显示出儒家的孔子他的思想的一个伟大跟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响性。那么在下一个讲次当中我们就进入亚圣孟子的思想。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